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八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的读经。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很高兴请到秉利传道在我们当中啊。秉利传道是我们过去在这里一起侍奉，然后他后来回国到他的家乡建立的教会。我们感谢神，这次他能够和师母一起过来，我们就这时候请秉利传道来分享神的话。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能够啊再一次带领我们一家人平安的从中国来到啊新加坡，并能够和弟兄姐妹前几天啊到新加坡啊到马来西亚云顶去一起参加圣经营，在这当中也看到啊弟兄姐妹的爱心、信心，还有你们的盼望，实在是啊很高兴。那么我们啊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啊祷告，我们预备心来思想神的话。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恩典。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成了罪人的形状，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做我们众人的赎价，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晓得这一切都是你的美意。恩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更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更求主挪去我们每个人身心灵的疲乏，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存着一颗用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我们继续为着台上台下的，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做我们随时的感动和帮助，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要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非要借着主你的圣灵的引导、启示和帮助。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说到有一次啊，有一个中年人啊，中年人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拼命的要把啊，他拉的一捆草掉在那个地上面，他要把那一捆草拼命的要把这一捆草放到他的车上面。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非常啊，他非常的很累，已经汗流浃背了。然后这个中年人就跑到这个 年轻人的面前啊，对这个年轻人说，嘿，年轻人，你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不要那么的卖力，你看天气那么热，你休息稍微的休息一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然后这个少年人就跟这个中年人说，他说不可以，他说如果我这样停下来的话，我的爸爸会骂我的。然后这个中年人说，不会啦，你稍微的停下来休息一下，他不会责备你了。这个少年人说，不可以的，我要继续的来啊，把这根草啊移到我的车上面。然后这个中年人呢就对这个少年人说，那你把你的爸爸啊叫来，我跟他谈一下，为什么这么炎热的天气啊，你那么累，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你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少年人就是说啊，我的爸爸在这个草的底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他是真知道啊，他这个草的底下是谁，对不对？而且他也真的知道这个草的底下这个人和他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被引诱走。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啊，李杰姐妹给我们读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啊真知道神的恩惠。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真知道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真道上不至于被世俗，不至于被异端，不至于被一些其他的教导所引诱偏离。就如这个少年人一样，他真知道这个草底下是谁在啊这个底下，他也所以他就能够啊竭力的，不论是多么的辛苦，他努力的要把这捆草放到这个车上面，因为他这底下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这个地方保罗在第四节说，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有三个方面的一个表现。首先第四节我们看圣经，首先说可以什么有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向众圣徒的爱心。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同？其实上帝就用这三个方面的东西来衡量我们今天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皮肤就改变了，我们本来是黄种人，我们可以变成白种人啊，不是黑种人，我们就可以变成黄种人。不是因为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皮肤就改变了，也不会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需要去工作了，或者是不需要在这世界上面去付出劳苦了，就可以啊每天就可以有啊不用工作就可以享受我们一切的需要，也不是。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和世上的人是啊，世上的人他要劳累的去啊糊口，我们也要劳累的去糊口。世上的人他会遇到困难，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和世上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什么信心，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什么爱心，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什么盼望。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真知道神的恩惠的同时，我们会在这三方面会和世上的人不同。而且不但不同，我们这些信心爱心和盼望，而且还会不断的什么增长和结果。就如保罗在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他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他会在三个方面，信心爱心盼望，不断的会成长会结果。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真知道神的恩惠你会有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你看保罗他一开始 就啊来有一个啊简单的一个问候。其实这也是保罗他写书信的一贯的一个手法。他不论是写以弗所书，不论是写腓立比书，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写哥罗西书，一开始他有对啊哥罗西信徒有一个问候。那接下来呢，就开始从第三节这里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不仅在这第三节他说常常为你们祷告，而且在第九节他也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什么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不断的说我常常的为你们祷告，而常常的为你们祈求我们的神呢？因为保罗清楚的知道，一个教会所有的事工他要从祷告开始，一个教会所有的事工他要从祷告结束。所以他知道祷告对于推动教会的圣工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当我个人在国内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一个人有的时候你会人会有软弱，人会有灰心，这个时候我会想到宣心堂的弟兄姐妹，我会想到在我背后有一个祷告的大军，他们常常为我来祷告。所以我又会思想到，虽然我一个人在前面但是我知道在背后有很多的人参与这方面的圣工，因为弟兄姐妹常常为我的事工，为我的服事来祷告，这个时候自然就会有什么力量，这个时候就会有力量。虽然是一个人，好像是好像是，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互为肢体，互相帮助，我们感谢神。那我们说到一个信徒一个信徒，我们知道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会有三个方面。那保罗到这个地方他就开始说，他也感谢神，他也感谢神，他为着什么来感谢神呢？就是从第四节这里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保罗他写哥罗西书信的时候，他没有见过哥罗西的信徒，那他怎么知道哥罗西的信徒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呢？那其实我们这就需要知道了解一下哥罗西的当时的一些背景。其实保罗在以弗所推动宣教事工的时候，他有他们的同工，他差遣他们的同工以巴弗就到了哥罗西，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去建立教会，当以巴弗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之后，他回到保罗的面前，跟保罗一同来分享的时候，就是把哥罗西信徒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和保罗来分享。当时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是一些犹太教义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异端，或者是一些东方神秘主义这些问题。当以巴弗把这些问题和保罗分享的时候，保罗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非常的焦急。那当然以巴弗保罗的同工也和保罗分享了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在信心，他们在爱心，他们在盼望这些方面是何等的爱主，何等的明白主恩典。那保罗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被这些所牵引走。其实他所写的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23节，我们可以打开到这一处的经文来看。1章23节这里说，只要什么，他写的目的是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什么恒心，能够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保罗他所写的目的就是说，虽然你们会遇到这些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会遇到犹太教义的影响，会遇到律法主义的这些影响，但是我所告诉你们的是让你们什么，在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根基上面，纯正福音上面，不至于被牵引不至于被偏离。其实这也是每一个教会的牧者的一个心愿， 不论每啊，不论你是啊在什么地方牧养教会，你都盼望你所牧养的信徒啊，不至于被其他的异端邪说从这纯正的福音上面信徒被引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的目的，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一个真正明白神恩典恩惠的，他们会有三个方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真知道神的恩惠的同时，你们会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会有信心，而且你们的信心会增长。那好，那么我们说到信心，那么我们每个信徒，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吗？我们信心建立在什么方面吗？这就是啊，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基督耶稣的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启示。我们换一句话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相信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相信上，相信圣经，上帝在圣经里面一切的启示。那今天我们的信心的建立不是和世人一样啊，不和世人一样。世上的人他们的相信，他们相信啊，他们啊手里的钱啊，他们相信这啊世界上面会浮动的一些制度，他们也相信这些政府会给他们一定会安稳。所以就有一句话说啊，明天会更好。其实我们知道明天啊会越来越啊不会太好啊。所以啊我们啊感谢神，但是啊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和世人不一样，我们的信心的建立的根基和世人也是不一样。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能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的啊十一章啊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凡来到啊上帝面前的人必须要相信有什么？神，必须要相信有神，那这样他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且他而且神也会赐给这些人的啊福气。那从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个啊这一篇的大章幅里面，我们知道他就讲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信心的啊伟人，在这当中他也讲到了许多的有信心的人借着信心成就了很多伟大的事情。那我们啊可以啊，这就让我可以想到了，就是在啊约书亚记里面，当以色列人他出啊出那个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然后上帝的话就临到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就吩咐祭司他们在前面啊抬着约柜，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跟在后面，那让他们啊去过这个约旦河，让他们这个祭司要脚先下踏向那个约旦河。当那个祭司抬着约柜还有百姓来到这个约旦河的面前的时候，那他们啊那个时候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那个约旦河的水已经涨到哪里啊？涨到那个约旦河的两岸啊，两岸，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水非常的汹涌，非常啊非常的大，不是啊人啊能够啊胜过去。然而这个时候祭司就听啊神借着约书亚向他们的啊启示，他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他们的脚第一步踏入的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什么在远处什么立即成垒，对不对？立即成垒，然后他们啊百姓过约旦河如同什么走干地一样，他们就可以过去了。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思想到，其实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那些百姓，保罗说他们那些人和我们今天的人都有同样什么性情的人。那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的面前，他们要踏出第一步。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踏出第一步，你想当时的以色列民可不可以顺利的渡过那个约旦河？同样是不可以。但是他们靠着对主的信心，他们能够什么渡到约旦河的那一边去，是因为他们 在信心的功课上面他们能够迈出第一步。那么我们也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然后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就渡平安的啊顺利的渡到了约旦河的另一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信心和世界上的人是不同，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这信心的功课上面，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常常学习一个功课，学会迈出第一步啊，做讨神所喜悦的事情。当然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那个时候信心啊非常的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啊，在世代当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是啊，很难让我有信心，很难让我能够啊再坚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你看主耶稣他被啊卖的前那一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有三次的祷告，对不对？他第一次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挪去啊，他连续的祷告，然后最后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挪去。因为主耶稣他知道前面他会面对什么，因为他知道前面那样的酷刑非常的很残忍，他很清楚。然而他最后有一个交托啊，信心交托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怎么样随从我的意思，只要什么按着你的旨意。这是一个信心交托的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样也会遇到很多挑战，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在参加营会的时候啊，我听到了啊听到了一首啊我们营会的啊里面的一首啊诗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来啊看来唱这首诗歌。这首的诗歌是啊歌词是这样的，在啊第五首啊，是在那个营会的第五首，就是坚定的相信。这里歌词是这样，有时黑影来遮掩，烟雾隐蔽前路，有时黑云增无极，白昼静亦似幕。当记得我们天父，他慈爱看顾，他仍爱他的儿女，切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记住神仍爱你，他垂听祷告。那么第二段说，你若愁苦压心头，背负重担难受，路途纵崎岖难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副歌啊，说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记住神仍爱你，他垂听祷告啊。盼望这首的诗歌成为我的安慰，也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啊。当我在家里面建立教会的时候啊，一个人一开始啊，你去啊建立教会，你要啊只有你一个人，你不动，然后教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常常的要去啊传福音，常常的要去和一些啊已经相信主了的一些弟兄姐妹去交谈、去分享、啊、去探访等等这些事情你要去做。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还是仍然的你去传，但是仍然的没有果效啊，这个时候人难免会有怎么样？会有灰心啊，会有啊信心会有低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思想啊，弟兄姐妹常常为我祷告，也借着一些诗歌啊能够得到很多的安慰，就如同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啊所告诉大家的这首歌词一样，坚定的相信。其实描述我们很形象的描述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生活当中遇到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相信神 他垂听祷告，神他垂听祷告。好，这是一个方面。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有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其实这里面的信心，而且他们会什么成长，会什么结果，也盼望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啊，一年两年或者是三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的啊。我们说神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信心，那么神不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啊继续的能够坚定来依靠来仰望主？如果我们继续的能够坚定信心来仰望主来跟从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成长的，我们的信心是不断进步的，而不是说啊把我们的神当做一个啊 ATM 那个取款机一样啊，我的卡一插进去那个钱就要出来，如果啊插进去如果没有，那么我就很不高兴，如果再插进去再不出来，我们很可能就要用脚去踢，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信心是没有成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磨难当中，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信心不断的成长，而且能够结果，就如同保罗他夸赞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说自从你们听到福音那一天，就有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你们不仅有信心，而且你们的信心会什么结果会增长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真知道神的恩惠，我们的信心会成长，会结果。好，那么第二方面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又说，我感谢神，我又能够什么听到你们向众圣徒的爱心，众圣徒的爱心。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在思想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最改变啊，我们改变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了爱，对不对？因为有从神而来的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因为神是爱。那么让我们改变最大的地方就是什么？这个爱。我们原来都是自私的啊，都是啊为着自己的啊私欲啊，为着自己的利益啊，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有了爱心。那么我们的爱心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也把你们因什么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神的灵啊改变、感动、改变，发生了就很一个啊奇妙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就有了什么从神而来的爱心，我们真的就可以以神的心为心，以主的事啊为念，能够活出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爱心。所以说，当我们啊说到那个信心，如果是啊针对神的话，那么爱心这地方就是针对众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保罗所说第四节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就是人了，那么就是人了。那当我讲到，当我想到那个爱心的时候啊，我就思想到了啊，这一次啊来到这个新加坡，去了云顶那边，从一开始啊，借着啊汉阳弟兄啊去到机场接我们一家，把我们啊接到教会来，然后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啊爱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车卡，方便我们啊到各处都可以很方便。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到了云顶那边啊，孩子有一点不舒服，他们又那样的啊积极的找一些医药给我们来用。然后孩子回来的时候有一点晕车，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在关心啊关怀啊，就是啊温暖啊，看看就是说怎么样啦，现在怎么样啦，还适应吗？我们从啊宣心堂的弟兄姐妹身上啊可以看到啊，你们的爱心我们实在看到了哈，你们的爱心也常常激励着我们啊，不论在什么地方也要学习和效法你们，因为你们是效法基督，效法神，让我们也能够啊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常常的去啊思想啊你们的爱心的同时，我们也要用爱心去帮助身边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啊，在国内建立啊，有我们也有一些儿童的事工。我们的儿童事工就是我们要去啊，每个主日我们有的时候要去到很啊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啊载到我们所在的那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那地方啊教导他们啊圣经的真理，我们教导他们啊从小认识神，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因为比较远，到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已经饿了，那么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啊，留下来怎么样，就让他们啊给他们有吃的啊，就是我们的院长说给他们吃吧啊，就是给他们吃啊，然后把他们载过来就给他们吃，吃完之后我们再把他们送回去啊。我们在思想，其实我们可以不让他们吃，可以不让他们吃，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已经啊激励了我们，那么我们如果有能力，我们也要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如果有条件，我们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吃了午饭之后，我们就把他们送回去啊。他们的每个家长啊都非常的啊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到星期天的时候，他们不用为他的孩子啊怎么样的操心啊，让他们怎么样啊这样啊那样啊吃啊干什么都不需要，不用为他们操心，所以他们也有的时候很乐意让我们把他们啊带过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慢慢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快啊孩子就是非常的多啊，因为一个传一个嘛，就是说、啊、来来到他们这边去上什么主日学啊，他们啊中午啊他们可以全部包管了啊，是这样啊，好像我们是一个托儿所一样啊，好像托儿所一样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这样做其实还是远远不够了啊，如果比起上帝爱我们来说啊，比起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那个宝血啊，完全啊没有办法可以比啊。所以说你的爱能去激励人，你的爱能够去影响人。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显出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爱心啊，看到有需要我们就去，有能力我们就去帮助，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啊就是说把你们的心一直的就是强压住啊，圣灵的感动说要帮助人了，你圣灵里有感动说我看到有弟兄姐妹需要，你要去帮助他，不要硬着心硬着镜像，不要去不帮助别人啊。当你真的是愿意按着圣灵圣经的教导去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特别的恩典啊。我们虽然啊他们来我们给他们吃，有教会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也去看访，那我们没有缺乏，不但没有缺乏，而且我们越来越多，这就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尝试，圣经上说你们借给神就是啊借给穷人就是借给谁啊，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什么报答你啊。我们经历神这方面的恩典，所以我们啊你越听神的话，你经历他，你就越愿意去听他的话，你越愿意听他的话，你就越得到神的福气，那么你越来就是什么，你真的就是你的那个事工啊，真的是啊事半功倍，慢慢的就可以啊陪影响更多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有爱心。而且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说啊，给他的啊，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这里说什么，给他的这些啊门徒说，你们要我赐给你们什么一条新命令，是不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我如何爱你们，你们也要如何的去彼此相爱，如果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怎么样就看出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和世人很多的时候是一样，但是在信心在爱心还有那个盼望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常常体会到主的爱的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显出在基督里面的爱心，显出在基督里面的爱心。好，这是第二方面。那么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方面，就是什么？由存在天上的 盼望。那这一讲到盼望了，我们不能够啊离开的是什么？就是面对死亡。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啊，一个看法哈、啊，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每世界上的人，每个人，包括我们，也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单单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我们的盼望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事，没有两样的话，保罗说什么？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单单存在这个地上面的时候，我们比世人更可怜。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存在这个地上面。如果我们的盼望单单存在地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会越来越少。你看世界上的人，他没有认识主，他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的盼望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开始他们盼望啊，他们读书的时候能考到一所名牌的大学啊，他们考到了，这是他们的盼望。考到之后呢，他们又盼望有一份很优越的一个工作啊，这个他们也有了。那么有了好的学校，有了好的啊工作，他们就开始想啊，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对不对啊？有了漂亮的女朋友，成家了，然后有了孩子了，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是他们的盼望。那么慢慢到最后呢，怎么办？到中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危机，他们有了房子啊，有了钱也有了，工作也有了，家庭也有了，事业也有了，这些方面都有了。他们在盼望什么？所以就有一个中年的危机，因为他们在中年之前的时候这些都有了，到中年之后怎么办？他们就要面对一个什么？死亡啊！他们的盼望就在这个地方停止。所以保罗说，我听到你们什么有存在天上的盼望。今天我们的盼望不是单单在这个地上面，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面。就如同那个耶稣所说，今天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啊，不是死了，而是睡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当啊，就如同主耶稣他在啊约翰福音十一章25节到26节说，当我们啊如何看待一个信徒那个盼望，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怎么样死了，也必什么复活，也必活着。其实我们今天经过死亡，其实就进入到了什么与主同在，就可以看到和主在那个荣耀在一起啊，和主在一起了。其实那个死亡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就像一个门一样。我们从这间房间经过那个门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房间，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啊就需要去活出那种有盼望的那种生命来。你看那个保罗他被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当中被主呼召之后，他的生命他完全的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到世界，可以说是世界各处去传扬主的福音，为主建立教会。他在啊为主做工的时候，他为主啊受了很多的苦，是在啊哥林多的后书十一章，对吗？他说他在海里面两昼夜啊，他被人用啊棍打，被人用石头打啊，受到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这些困难。然而保罗他有什么一个什么活泼的盼望，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当中，他说我们几乎遇到好几次快要，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快要死了，我们觉得我们靠着我们己力，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够胜过了，我们这个时候快要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有盼望，帮助他们在绝境当中给他们开出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可以靠着主有从天而来的盼望。这是和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看世上人的盼望在哪里啊？当他们生意啊做生意亏了，他们啊又要自杀，他们又要跳楼啊，对不对？然后他们面对啊绝望的时候， 他们面对人生绝望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盼望。很多的时候啊，人都会有一个啊软弱。在国内的时候，我所牧养的那个教会啊，第一位接受洗礼的一个弟兄，80多岁，当他到病痛到最后病危的时候啊，他就是我们一起就是很多的他的亲属到他的啊身边去看他，他们都是不信主的。那些人不信主，然后他们就是跟他讲啊，如何跟他安排啊后事啊，如何让他的棺材啊好一点呢，那个衣服啊好一点呢，啊准备他啊离开，如何给他风风光光的一个葬礼。这是世上人的一个看法。其实这是对一个病危的人来说，其实给他心里面更加的一个什么压力，更加的一个压力。那当他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得知到这个弟兄他到病危的时候，当然他在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去看过了，当他病危的时候我们也去看望他。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啊，80多岁的人，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幕，80多岁的人他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的时候，他流眼泪啊，他流眼泪。因为好像他要跟我好像他要对我讲什么呢，就是说啊，弟兄只有你了解我啊，弟兄啊，只有你会啊知道我的心里面的事情。那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一些有盼望的诗歌啊，有一地比啊日中更光彩啊，虽遥远我们因啊信可以望得见。这是有盼望的一个诗歌，然后再和他分享神的话。因为我清楚的晓得，人的安慰不了人，人的话语会过去，然而神的话是什么？安定在天啊，永远长存。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啊，在希伯来书的4:12说，神的道比一切良人的剑更锋利，能够刺透一切的骨节与骨髓，并隐秘的事情他都可以抛开。那你深深相信神的话，你会啊，他会，你借着神的话，借着诗歌，借着为他祷告啊，他能得到安慰啊。最后我就写了诗篇啊，写了诗篇是41篇，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的山寨。我写给他之后，他最后他就把那个诗篇那个话就装在那个口袋里面，直到他离开世间。因为他知道唯有神的话能够给他带来盼望，也唯有神能够给人带来盼望。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有存在天上的盼望。就如保罗在这个地方啊，来夸赞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不仅他们有这三个方面，而且他们能够什么成长，能够结果，这是和世人不同的。也盼望我们今天啊，薛信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听了这篇信息，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可以有存在啊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有对众圣徒的爱心，有存在天上的盼望，真正的可以活出来，让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和世人不一样。这其实也是什么，我们对神一个真正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的那一个表现啊。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当你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当你真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不会随随便便。有人这么说，当我拿一个空的口袋的时候，里面是空空的，我会很随随便便，丢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啊，给谁都可以，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嘛，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嘛。当有人啊，把放了啊三十万新币给你，放在那个口袋里面，你会不会随便再丢啊？你会不会再随便说，哎，这个你帮我拿一下，那个你帮我拿一下，你就不会了。那么同样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重生得救，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价，付上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代价的时候，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知道了神的恩惠的同时，我们要活出那种信心，那种爱心，以及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了。当我们随随便便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很可能你还不了解，不知道神的恩惠。 是什么，或者是说你还真不知道神的恩惠。盼望我们在知道我们能够活出。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盼望，并能够向众圣徒的爱心显爱心，有向众圣徒的爱心，并我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你的赐予。主啊，让我们在明白真正知道你恩惠的同时，我们能够有这些方面的生命的果子彰显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继续的施恩赐福这一处的教会，让他们真正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能够增加，并能够结果，就如同保罗夸奖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在这条回家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顺服主去奔走这条道路。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